那这个图我早上也提过哈，不过今天谈就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哎，我想早上我那一场 OMS 没有听的请举手，很多嘛情况下，所以再讲一遍。OK， 但图会不太一样，好吧？好，就是你这样讲好了 ，System Center 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出来？其实最早没有 System Center 这个东西出来，对啊，什么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有没有？后来开始多了很多家族之后，他们就要成立一个什么这个男子团体嘛，有没有 ？OK， 就有七个人有没有？然后开始跳舞这样，对对对对。所以最早其实没有 System Center 这个东西，所以微软一开始也不是说先规划好这个，并不是，他一开始也是从什么从像监控啊，像虚拟机器管理开始出发，然后慢慢的再加上其他的东西上去，包含去并购，去买人家软体，然后都起来的。所以最早呢，是从最传统的这个企业的 desktop 管理开始，那慢慢开始有 server， 开始有 server， 然后呢 ，server 增加之后呢，就开始讲，我记得几年前讲 consolidation， 就是因为 server 太多不好管理，就把它虚拟化集中在一些几台实体 server 上面 ，OK， 那做这件事情，所以开始做虚拟化。那虚拟化这一个呢，不只是做伺服器虚拟化了，包含的像client 端的虚拟化，像 VDI 啊，或者是软体的虚拟化。像微软的 APPV 啊等等，所以从硬的一直到软的，它都有虚拟化的东西开始出现。所以在那个时代，其实就几年前哈，大家把虚拟化封成一个圭臬，知道吗？也就是说，你们的资料中心只要就大家在比你的实体 server 有几台，有没有？以前公司这个比的时候，是我的 server 有100台，你们有20台啊，我们公司比你大多了，对不对？现在不是了嘛哈，现在看谁碰空比较多台，就虚拟化的比较多嘛啊，所以开始那时候开始虚拟化。好，那虚拟化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是因为你的东西有了虚拟化，上云才变成一个有可能的这个选项。那云不太可能是实体的嘛，哈，所以因为你有虚拟，所以才有机会可以 migrate 到 cloud 里面去这样子。好，那当然其他的厂商就遇到很多问题，微软就稍微好一些，哈，可以到上面。好，那有了 cloud 之后呢，我们大概是去年嘛，或现在就开始谈所谓的混合云。OK， 好，那混合云，我们所有人都这样想，就说：“哎，那你本来没有云嘛，那现在用一点云，对不对？混一点云，然后会越混越多，就可能比如说 90%、10% 这样子，那后来变成比如说50-50怎么样？后来就30-70这样 ，OK。可是你会发觉，它会在某一个比例就停止了，一个比例就会停止了，这样。好，你会发觉，通通丢到云上，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好处。我讲真的啦，是这样。好，那第一个抗拒最大的就是各位，就是 IT 的人抗拒最大。”好，有两件事情会抗拒。其实 IT 人员天生就是反骨的，知道吗？只要是我不是现在我的领域的，我所熟悉的东西，基本上我一概都抗拒。OK， 各位会来听课算是比较少数的，但是你的心里还是会抗拒的啊，真的是这样子啊。OK， 我们有很多例子是这样。好，那第二件事情是，大家会想一件事情，如果到 cloud 之后呢 ，IT 人就会没工作，都要讲半天讲这件事情。OK， 可是你会发觉哈。不会没工作，你的工作会变多，这比没工作还糟糕，知道什么？对，原本只要去管你的 local 端就好了，很单纯，就几个 server， 然后不要让它挂掉就好了。现在天上那一堆东西你要处理，那老板整天盯着你，就说我们要上去，要上去，要上去，有没有？那他又没去过，那叫我们先去看看，有没有？知道什么？然后你看看，你可以跟他回话说不好吗？不行。因为所有老板都被洗脑成天堂是非常美好的，对吧？所以你要跟他讲说，你唯一的任务就是想办法弄个梯子上天堂，但是你不能跟他讲说我不要上天堂，不行。OK， 所以在混合云那个时代就开始做这样一个拉锯战，这样好。但是所有的其他的厂商，包括微软啊、Amazon 啊这些啊、Google 都大量在推云啊。好，那我讲一个非常实在的话，虽然有录影，他们推云的目的呢，并不是为了让各位好，知道吗？是为了他们营收好嘛？这很直接嘛，对吗？对吧？哈 ，Google 推 Android 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嘛？不是啊，一定是这样，它营收要变好嘛 ？OK， 所以当然会大量去 push 这件事情。OK， 那根据历史的经验法则，只要是原厂 push 的东西，最后我们一定会被迫接受，这个没有问题啊。所以呢，你就做吧，就这样子。OK， 所以不用再去靠腰半天说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就一定要做。OK， 好，因为原厂太厉害了，他不会去洗脑各位，他会洗脑你的老板。OK， 然后就大家都会玩这样。好，那所以呢，在这个环境下，就是目前大家还是混合的啦。好，那我不认为会全部到 public cloud 去，这是大概不太可能的事情。我倒认为有机会哈，将来这种 地上这些私有云或许有机会可以做一些串联，你知道意思吗？就大家互相 share 一些 resource 出来，这是有可能。好像没有人做这个事，对不对？ OK， 有没有在座有那种创业的可以试试看？啊，因为每家公司都有闲置的 resource， 对吧？甚至有闲置的一些授权，闲置的一些什么东西，那基本上还没有办法串联，所以大家都看天上的脸色嘛，其实可以做的。好，所以目前呢，在做 IT 管理上呢，在微软这边的策略就是两个，一个是天上管，就是云的那些 IT 服务；第二个是地下管，就是 system center， 就今天要讲的东西。这样好，那讲实在话了，我做个统计好了 ，system center 2012 R2 就现在这个版本，好，各位每一个 server 都用了，就公司都部署了，是吗？请举个手，每一个，就 VMM SCOM 啊 ，Orchestrator 啊 ，Service Manager Maker 没有嘛，对不对？对吧？所以我们讲新功能干嘛呢？这是什么？就是旧的继续用嘛，哈。好，好，所以呢，我一直觉得追求技术的 IT 人其实最后就变这样子了，有点面目可憎这样子。他追求的是什么？很简单，就追求这件事情。OK， 就那个 Ring。OK， 各位不要忘记，咕噜跟他这个魔戒最后的下场是什么？在末日火山里面的，对吧 ？OK， 所以你们要稍微把持得住。OK， 好，但还是得要追求，因为它的确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东西。就目前来讲，这样子。好，好了，那我们开始看，就是System Center 其实它做几件事情，我们大概把它分类一下，把它分成五件事情。好了，第一个就是做监控，就是 SCOM 做的事情。好，那第二个呢是做自动化，就是自动执行某些程式，好，叫自动化。那第三个叫资源管理 （Resource Manager）。好，那再就是保护，保护包含的备份啊、备援啊，都叫做保护。好，再來是自助服务。那自助服务是属于System Center最后一定要做的事情。好，那我们常讲，其实它的出发点哈，是从自助服务开始啦，就说 IT 提供很多的服务，比如你要建 VM 啊，装软体给 user 用这些哈，或帮 user 改密码都好，这是一些 service 啊。那 user 提出这个 service 的时候，那这个 service 要求的时候呢，一般来讲都透过人来处理，就是由 IT 人员去手动干这件事情啊。那System Center 要做到的事情就是说，最后不管后面怎么干，最后前面就是有一个什么，一个 portal， OK， 希望是一个单一整个的 portal 网站。那 user 要求任何服务的时候，在这个 portal 网站去写什么，去写那个 request， 去 submit the form， 然后就得到结果这样子。最后是要做这件事情啊，这是自助服务。那但是自助服务的背后必须要有很多东西要做。好，我把这个流程讲一遍你就知道了哈。假设我有一个 portal 网站 ，user 连上来要干一件事情，比如说他想要申请一个什么一个软体的测试环境，可以吗？比如他有一个 web app 跟你要测试，所以他需要有三台机器，可以吗 ？SQL Server 啊 ，RIS 啊等等这些东西哈，所以他要申请这样一个环境出来。好，那如果你不用人做的话呢，我收到这个要求之后，背后开始要干嘛？至少第一个你要建 VM 嘛，对吧？你要建 virtual machine 的，来了，建 VM 不是要有范本嘛，对吧？那问题是 user 用的那个 VM， 比如说我说 IIS 好了，是不是只要装 IIS 就好了？不一定哦，他可能要装其他的什么角色或者功能，甚至是其他他自己公司做的一些 application 进去嘛，对吧？所以不是单纯把一个 VM 架起来这么简单。OK， 所以你可以想象哦，如果今天说我有一台，这就是我昨天下午在讲 SharePoint 有提到这件事情，我们那时候写了一个 script 做这件事情，就是有一台 SharePoint 要安装好了。那安装就是用那个 VHD 档扣一份出来，对不对？啊，里面不就有 Windows Server 吗？含的 SharePoint 装好的 SharePoint， 但还没有主态设定，所以开起来之后就是一台 Windows Server 加上 SharePoint， 可是 SharePoint 不能用，还没设。接下来呢，要用 PowerShell 干嘛？远端连上去，好，就 Remoting 连上去，然后开始设定 SharePoint 的相关的东西，像 Web 应用程式啊、Pod 这些东西这样。OK， 设完之后呢，还要装什么？装一些元件嘛。我会怕这些东西，最后才可以用，这样理解意思了。所以呢，以前这个当然你可以手动做嘛，但你要变服务的话，就变成全自动要做这件事情。好，所以如果是用我昨天那种方式做的话呢，你就要写一大堆的 script 嘛。所以这时候呢 ，System Center 里面有一个东西叫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大家有在用的啊。那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呢，它其实不只是管理虚拟机器这么简单，啊，它其实我觉得它最重要的就两件事情，一个叫网络虚拟化嘛，啊，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所谓的范本 template， 包含 VM 范本跟服务范本。所以 VM 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好，我刚刚讲的就是我可以做一个印象档，就装 OS 用的 ，OK。但在部署的时候，我除了部署印象档之外呢，我还可以在部署完之后 在部署应用程式上去，比如说装 SQL 上去，或装一些 Web 应用程式的档案上去都可以。那这些东西不用写 script， 因为 VMM 就可以做这个事情了。好，因为它会有 application 的这个 profile 这些东西可以设定这样。好，那这些呢就把它纳到资源管理这一块。也就是 user 要提出任何这个服务要求，背后一定要很多的 resource 嘛，像 VM 就是一个。好，这是有 VMM 做这个事情的，这样可以吗？可是 VMM 只做资源管理，它并不负责产生那个 portal 网站给 user 用啊。好，所以在 SimCenter 里面的角色里面呢，有另外一个东西是负责产生这个 portal 网站的，叫 Service Manager。好，那我跟大家讲，就是新版2016还是有一个 portal 网站。好，以后应该会全部，但是因为它只是 preview， 我很期待它会把它弄掉，就是最后应该只留一个叫做 Azure Pack， 现在叫 Azure Stack， 就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网站，你不管干什么事都从这个网站进去。但现阶段它就有很多网站嘛，会有什么？会有那个 service manager 用的那个 portal 网站，一个 SharePoint 的网站给 user 用的，还有一个是 app controller。那您确定 app controller 已经没有了？好吧， 2016没有 app controller， 所以各位如果有导入 app controller 有没有？就算你中奖了这样。OK， 反正人生就中了几次嘛，对吧？反正就没有了，就不见了，就纳到那个比如 Azure Pack 里面。那以前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也有一个 portal 嘛，对，已经拿掉了，已经拿掉了，所以以后应该会整在一起就是了。好了，那刚讲说要自动化做一些事情，并不是所有事情那个 VM 都可以做，所以有些东西还是得要写一点程式，所以SimCenter 里面有个 Orchestrator 就干这个事情的，好，让你去写 Runbook 这样子。那现在还是有点混乱，我们待会会稍微谈，就是在做自动化这一块有太多太多地方可以做了， Orchestrator、SMA、Automation 非常多 PowerShell， 我还是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不把它弄在一起了。 OK， 各位再想想看为什么，或者以后会在一起。好，会有一个自动化是 Orchestrator 做的。那再来的这些东西呢，需要做备份啊，做站台的备援啊，这个就是有什么，有像 DPM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有帮你做备份还原，配合云端的服务做站台备援。好，那最后呢就是这些东西就要做监控嘛，所以要做 Monitor 这样，这样可以吗？好，那当然还有一个叫做 Configuration Manager， 就是管理 Client 端的一些东西，大概是这样。好，那要跟大家讲，就是你可能有听过这个消息，就是像 Windows 10啊，是最后一版 Windows Client， 对不对？有这个消息吗？所以以后可能没有 Windows 11、12、13、14、15，对不对？那 Windows Server 会不会就是 Server 2016是最后一版，后来就没有17、18、19？有点怪，我也不懂。但是它的确有这样的这个东西，就是就有点像 Client 哈，那个就它会自己帮你，会有那个自己 update， 然后大概是一个月左右吧，大概一两个月会有一次，我们叫 CU， 好 ，community 的 update 这样，有人叫做 rolling up 的 update 了，好，然后呢，有几个之后加起来就变 service pack， 所以这个跟以前一样，会定期会更新，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什么？还有一种是就自动更新，像 Windows 10会干这个事情，所以各位在部署 Windows 10的时候就有两种选项，有没有？一种是适合企业里面在用的那一种，就照传统那个做法，那还有一种是它自己就更新掉的那一种。OK， 好，所以对 SimCenter 来讲，它还是会照以前那种做法，就是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新版 update， 然后就新版这样。好，那2016应该会出 SimCenter 2016，那现在是2015嘛，所以想太多，好，明年的事了。OK， 好，好，然后再来呢，就是变化比这个快的是云端的那些服务，从最早 Azure 上出现 Site Recovery， 然后 Backup， 一直到后面就是早上讲的那个 OMS， 还有一些其他服务慢慢越来越加，那这些服务产生的速度会比上面快很多。好，那麻烦来了，微软要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就是整合在一起嘛，所以难免会遇到那种很尴尬的状况，知道意思吗？就是这边有个新的东西出来，他又不认识嘛，啊，不认识就怎么做？叫装 agent， 现在就是这样，就装 agent， 装 agent 之后他就认识下面了，对吧？那 agent 装好之后，这边又 update 了，下面又不认识上面那个旧的 agent， 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要去 update 上面那个新 agent 变成新版的这样。好，所以中间会有这个一个大问题这样。那2016已经事先帮你把一些东西先装好了，就是这些已经现有的服务东西先帮你装好了，就不像以前要手动先装。OK， 好，所以以后大家就阿弥陀佛了，有没有？好，那这个是一个开发架构叫 BML， 有空你就要到 Wiki 去查。好，就是先 build 一个服务出来，有没有？然后开始试用，用看，对不对？好，用完之后再量测。这个 OK 不 OK？ OK， 然后最后呢，可以学到一些什么这个经验，对不对？然后再重新再开发，然后再 build 一个这样，它有六个步骤了， 这其中三个 milestone 这样，所以它速度会很快，这个速度会非常非常快，会比这个快多了。好 ，OK， 好了，那我们就来看这三大块了哈。这几块分别就分别属于 System Center 的几个产品，我们再对应一下就好了哈。好，第一个呢是左上角那一个啊，是有关 Client 端电脑包含行动装置管理的。那这一块由谁担任呢？由 Configuration Manager 跟 Intune 担任这样子。好，一个是地上，一个是天上。OK， 好。那当然，如果说呢你不要用 Configuration Manager 的话，你也可以纯用天上做，也大部分可以，比如 Windows 就可以啊。好了，那上面那一块呢，指的就是 Virtual Machine Manager。那 VMM 的话呢，不只管虚拟机器啦，最主要还是做 Cloud 这个事情，做私有云的定义，做云，然后叫 Cloud。好，那再来右上角这个是 Service Manager， 主要是做 Workflow， 就 IT 的工作流程。OK，IT 业 IT 的这个任何的服务，你要一站一站做嘛，要做审核干嘛啊？就 Workflow 要做。那右下角这个呢，就是 Orchestrator。OK， 就是现在有一个叫 Orchestrator， 除了它之外，还有一个是 Azure Peg 上面哈。可以挂一个东西叫做 SMA， 啊，叫 Service Management Automation， 服务管理自动化。那 SMA 的那个软体就是放在 Orchestrator 光碟片上了，只是装起来之后由 Azure Peg 去连接这样。啊，这个也是这两个是做自动化的。那云端上有另外一个叫 Automation 的，啊，就这三个做自动化。那备份保护的部分在地上呢，用的就是 Data Protection Manager。OK， 好，那天上就是用 Azure 的 Backup， 啊，还有 Azure 的 Site Recovery。好，在这几个混着弄在一起。好，那左下角呢就是做 monitor 监控，还有 troubleshooting 啊。那地上就是 SCOM operations manager， 天上就是 OMS 啊。早上我提了 OMS 啊 ，operations management suite 套件这样子啊，就是天上的 SCOM 的意思了。好，所以如果早上你没有听到，你回去看一下录影，我没有提到 SCOM， 那个 OMS 是干嘛的？好，那么就一个个探啊。那待会右边我会列出一些它的新功能，那可以让你看的我就让你看。不能看我就解释过去就好了哈。第一个呢是 client 端管理，就是 Intune 加上 Configuration Manager。那基本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做什么？做资产管理，就你可以收集公司有多少的设备嘛，多少软体嘛，多少行动装置，多少这个 user 这些东西这样。所以它既然可以做资产管理，就可以反过来做什么？做设定。好，我集中去做 client 端的一些设定，做软体的派送。OK， 好。这当然比群组原则那种派送方法来得好很多了哈。那你派送，甚至你要上 hotfix 都可以透过它。所以呢 ，SCCM 其实背后可以跟谁整合？跟 WSUS 整合，对吧？做 update 的那个做整合，那你可以就派送它。好，那另外呢，是它也可以做像 client 端的那种怎么空机部署，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有没有？然后就 WinPE 布上去，然后直接开机，然后 download image。好，所以如果你有大量的新的，比如 notebook 进来或 PC 进来。要布成 Windows 8、Windows 7、哦、就可以用它来做这样。好，好，那有哪些新的功能呢？我们快来看一下右边这些、哦、第一个就是 Windows 10，所以基本上它不是它的新功能，因为有 Windows 10，所以呢，新生的2016的 Configuration Manager 就要能够管 Windows 10，就这样子。OK、哦、所以这算什么新功能呢？好，所以呢，因为 Windows 10是不是多了很多的这个 Registry 的设定，所以相对于它的 Policy 原则就多了很多设定。当然，群组原则也是多很多设定嘛。好，所以这是因为 Windows 10的关系，这第一个。好，那第二个呢是呢，这个我还没试过啊。文件上是说可以直接从 SCCM 2012 SP1 以后的就地升级到2016来，但是我从来不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一定要 try 看看，好吧？好，所以万一没办法就麻烦了啊。不过至少他那个资料库应该会弄得相容，我还没试过这个，你知道接旧资料库应该是 OK 的。好。那另外呢，每一个版本的 Syncenter 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改善效能啊，改善它的扩充性、它的规模有没有、它的稳定性这样，这个都还是有做的。OK， 那其中有一个功能可以提一下，叫做 WinPE Peer Cache。SCCM 在做的时候，通常会做所谓的 Distribution Point， 对不对？就是我们在布东西的时候，要布软体好了，你如果全部从 SCCM 这个 server 布到公司的4000台 client 端，它会累死嘛，对吧？OK， 所以通常会怎么干呢？比如说，假设我分十个不同的厂房，在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可以干嘛？在每个厂区各放一个什么？一个以上的 distribution point 嘛。OK， 有点像送报生这样。所以我的东西就先丢到那个 DP 上面，那再由它去 再发送到当地就好了。OK， 那这个 distribution point 呢，可以是 Windows Client 端都没有关系。 好，反正他只要能够跑 HTTP 啊，有没有？好，或 HBS 就可以过了这样子。好，那下一个东西呢叫 WinP 的 Peer Cache， 就是 WinP 就是安装新机器用的，对吧？那以前都要从 SCCM 当下来嘛，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我在我这一本地端，好，就是一个厂房里面，我已经有一台机器有去下载过 WinP， 它可以把 Cache 在这边。OK， 那其他机器需要 WinP 的时候找它就好了，这样理解吗？有点像 distribution point 那个角色啦，所以它可以让这个 WinP 在部署到 client 端的这个什么流量会降低，好，那效率会好一些，这是这一个。好，那另外呢，它在部署应用部署作业系统的时候，那个过程现在可以监控了，以前不是，以前就部了它就开始跑了，那中间干了什么事你也不知道，好，现在可以开始看过程，好，可以看过程。好，这我看过那个影片可以做这件事情。那另外呢 ，Windows 出来之后呢，就有 Windows 的行动装置，就平板啊，或者是手机啊那种东西哈。所以呢，透过 Intune， 它也可以管 Windows 的行动装置的。所以到目前为止 ，Intune 可以管的行动装置就包含了 iOS、Android、Windows Phone， 就古代的 Windows Phone 7啊、7.5 啊、8啊那个哈，还有 Windows 10，带这几个这样子。OK， 其实还有一个啦，还有一个我们台湾比较少用，就是那个蓝莓，是蓝莓机吗？还是红莓机，还是黑莓机，就跟某种水果机就对了。OK， 他们没在用这个。好，好了，这个是 Intune。好，那其实这种行动装置管理在微软它叫做 Microsoft Mobility Stack， 叫 MMS， 就行动Stack 怎么讲，就一堆东西就对了。好，那它概念是这样，就说这是一个行动装置，那我要管它嘛，对不对？那有什么东西要管啊？从最上面看好了哈。第一个呢，上面的软体要管吧，就是我要能够控制那个软体的安装跟使用嘛，这第一件事软体要管嘛。那第二个东西是装置本身底层的东西，比如设定，像手机不是有好多设定吗？像 WiFi 设定啊、email 设定这些，我也要能够管它嘛，对吧？那再来，在手机上跑的程式，可不可以变成我们叫做 Intune Aware， 就是它懂 Intune 的这种应用程式这样？所以呢，它也提供 Intune 的 SDK。的工具，所以在开发程式的时候，其实是可以 call 它的 API 的，跟 Intune 回报说我在做什么事情这样子。好，所以在这几块在做。好，那其中 Intune 呢已经帮你把这个下面这个做掉了。好，那下面这种原生装置的资源的话，有两种做法，一种叫做原生的管理，就是它天生可以被 Intune 管的。那第二种就是透过 Exchange 去管的，这样。所以目前就做两种途径可以管理它，这样。好，所以呢，这些行动装置在连线进来的时候啊。预设状况下，其实跟云端就是天生就整合了，这个没有，我也会帮你做掉了哈。那本地的部分，你就要自己去处理一下 ，OK， 不然就是你就叫它 SCCM 嘛，然后接上面的 Intune 就 OK 了，这样 ，OK， 那你这边就可以去管理它，就没有问题。好，那再来是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这个到时候可以让你看一些画面哈。它大概有改善的一些事情，你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再看右边新功能啊。第一个哈，讲真的哈。我去看老外，他们在谈，他说有 simplify 这个 network 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就网路的这个 architecture 架构。可是我看半天都还是一样的。什么叫还是一样的？那个逻辑网路啊 ，VM 网路都还在。所以到底有没有多简化，不确定啊。不过呢，重启的管理倒是比较好一点，就是以前那个 Hyper-V 的 cluster， 就是你有很多很多节点，那你要上 update 的时候就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万一这台有上，这台没上，不可能同时嘛。同时上，万一那上面的 VM 不都挂了吗？所以你可能就一台先上，那它就会有那个时间差，对不对？那以前 update 怎么上，就是由 Hyper-V 自己上 ，OK。那现在这个 AVM 可以帮你干这件事情，包含那些 roll up 那些 RU 就是 rolling up 的 update 都可以，就比 service spec 小的那个都可以。好，这个会比较好一点。那再来的东西呢是什么？它现在终于支援什么那个差异式磁铁这件事情呢？可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用这个啦，好吧？就是 production 的 VM 就还是用那种独立的那种虚拟硬碟，不要用那个差异式磁碟了。好，虽然可以的，现在可以用，好，也改善它的效能。好，那接下来呢，有一个东西跟那个新的 Hyper-V 有关系的，叫做 Shielded VM。Shielded VM 的意思就是，以前的虚拟机器是没有办法用 TPM 的，对不对？就是不能用 Blocker 了。OK， 所以虚拟机器的硬碟是没办法加密的。实体可以吗？好，那现在新版的 Hyper-V 支援虚拟的 TPM， 所以在 VM 里面是可以做什么？做作为系统实体的 Blocker 加密的，这样 OK 吗？这第一件事情。所以当它加密之后，这个 VM 叫做 Shielded VM， 就是被保护的 VM， 要是有人把那个 VHD 档抠走，怎么样？它是开不起来的，这样也看不到内容。好，是这个。可问题来了，你这样想这样，你有两台 Hyper-V server，OK、okay、吗？那我在其中一台跑 VM， 做成 shielded VM 加密的，那万一它 migration 就 line migration 到另外一个 Hyper-V， 不就挫败了吗？它就解不开嘛，那不死了吗？所以两边是不是都要能够知道那个 key， 对不对？解密的 key 啊，所以怎么做呢？就要去透过所谓的 guarded host。Guarded host 是 Windows Server 2016的一个 role， 一个服务就对了、哦、好，那简单讲就是，这些 shielded VM 不是要解密它的词典吗？需要 key 对不对？跟谁要？跟 guarded host 要。我待会一张图给你看。所以不管你有几台 Hyper-V 都没有关系，反正后面是一个 guarded host， 这样可以吗？好，所以你就可以继续做你的 migration， 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好，这是第一个。所以这个跟 Center 有什么关系呢？OK， 好，你就当作有关系。好，那现在呢？第二个东西是现在资源共用 VHDX， 就是两个 VM 同时去接同一个 VHDX 这样子。OK， 那这个共用其实除了说可以共用之外，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因为它共用了，所以你可以在一个 VHDX 在使用的状况下，就是它被 mount 到一个 VM 里面的状况下，它锁住了有没有？你还可以针对它做很多事情，譬如说干嘛？备份啊 ，OK， 调整大小啊。这个可以干哦，这个16就有了，就是，我直接在这么做好了，这里放大，这个是那个16版的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哈，那我找一台开机的那个虚拟机器，我看它的内容，看它的硬碟，啊 ，hardware 这边，disk 在这里 ，OK 哈，啊这样。这里有看到吗 ？OK 吗？好，你可以直接把它改大小。当然，这个大小一改之后，当然只能放大，不能缩小了。除非原本它里面的 partition 没切到满，那你改变大小之后呢？对 VM 来讲，它并不，它会知道变大了，可是它里面的 partition 不会跟着变大。但你至少不用关机嘛，你就可以扩充它的什么容量这样。那以前我们都要干嘛？不关机要用什么 span 的那种方式去做啊？所以现在可以做这个啊。对吧？看这种 demo 很虚，对不对？我也很虚。OK， 然后这种共用的 VHDX， 它的格式哈，副档名会叫做 VHDS， 不是 X， 啊，是 VHDS 这样子。OK，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现在也支援槽状式的虚拟化，就 Hyper-V 里面终于可以有 Hyper-V 了。OK， 很多层。可是天上还是不行，好可惜。你知道，就我可不可以弄一台 Virtual Machine 是 Windows 2016掉到天上，怎么样？我在天上做 Hyper-V 了没？然后你在这么弄，没有，因为天上的 Hyper-V 还不是新版的啊，这个还不行。好，好，那再来就是哦，一个很大的差别是这个，就做 checkpoint 检查点，以前叫快照，对不对？以前的快照或者检查点哈，它是用什么？用储存状态的方式做的，对吗 ？Safe state 啊，或者 X1 VHD 嘛，是这样做的哈。现在改用 VSS 了，用它会呼叫 guest OS 里面的，知道 VSS 吗？Volume Shadow Service 就是阴影复制，在2013开始有的。阴影复制的概念就是，我 OS 有一个档正在被使用中，或者某个档被锁住，像资料库档案好了，那你要备份它就不行，因为它被 lock 住了。所以在 NTFS 那一层的下面呢、啊，它可以做一个，就简单讲就是有一个把影子 copy 一份下来，所以 copy 出来的这一份就没人用了，对不对？你就可以真的要做备份，做什么事情这样。所以很多的备份的软体其实是呼叫 Windows Server 的 VSS 的服务去做 backup 的，好，这样 OK 吗？好，那现在的这个 Hyper-V 的做法，透过 VMM 也可以做了哈，它其实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做备份，这个怎么讲？这个应该说 VHD 的快照了，应该这样讲。好，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我这样讲好了，以前在 production 环境的 VM 啊，你的确可以替它做检查点，就快照，对吧？可是你做的时候，就问题来了。有一套系统有三台机器，你做不可能瞬间同时都做同一个时间点嘛？知道意思吗？一定会有个时间差嘛？那就会有什么？会有一致性的问题，对吧？这样你还原的时候不是错赛的吗？差个一秒、0.1秒，那资料就不对了嘛？好，那现在透过 VSS 的好处是，它是跟里面的 OS 沟通，这样可以吗？来做这个嘛，做这个 snapshot 这件事情，所以呢，它就可以用在 production 环境。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不要用，就是了。就终于以前 production 我们在用，顶多就是譬如说你要做一个很危险的 update 或干嘛，就先照个相这样，可以还原嘛，对不对？ 那现在微软是保证这个是 OK 没问题的，好，所以他改成用 VSS 做这个 checkpoint。 好，那另外呢，刚刚不是可以动态调整这个磁碟大小吗？现在也可以动态，就是 VM 在不关机的状况下可以加网路卡，好，可以加 RAM， 好，可以加 VHD 档，啊，这人家不是都做过了吗？啊，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好吧，以前还要关机对不对，现在不用，好，就直接弄就可以了，可以加了，但是不能乱拔了，可以加。好了，再来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流行 SOFS， 就是穷人的 storage 嘛，就是你没有 很有钱买那个 storage， 所以就买那个 叫 JBug 嘛，对不对？就是一大堆硬碟，啊，直接接到 server 上那种，好，然后把它做成，讲得很好听，叫做可扩展性的那种 file server 这样。所以如果你用 SOFS 当你的 storage 的 solution 的时候，你的 VHD 会放上面对吗？对吧？也就是说这时候 file server 就变成你的 storage 的一个部分了嘛。那以前的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的这个 storage 是不含 file server 的嘛。file server 只拿来做什么用？做那 library server， 就是放那个 VHD 档 ISO 档用的嘛。现在可以拿来放这个就是 VM 的 VHD 档，这样可以吗？所以呢，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里面就多了有关于这个 SOFS 里面的什么管理，我待会一次再给你看。好，好，那包含了几项，就是它可以设那个 share folder， 就 file server 上的那个IO 的 QoS， 因为那台是个 file server 嘛，可能有其他用途，对不对？那如果说全部被什么被这个 Hyper-V VMM 拿来做 IO 了，那其他的 IO 不就几乎停滞了吗？所以你可以限制它的 IOPS， 可以吗？就读跟写的这样子。 OK， 好，那这个也是它的其中一部分。好，那我直接给你看画面，这个就有画面可以看。好，这一样是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好，这是新的，在那个 Fabric 里面。好，以前这里就会有 Storage， 本来就有了，好，以前储存区就可以分类嘛。好，那现在多了什么东西呢？有没有注意到多什么？噔噔噔噔，有没有？好，都有一个 QoS policy， 对不对？ File server， 好，所以你可以把一些档案是不是纳来当它的 storage 部分。比如说我举个例，我随便找一个地方按右键，啊，我来新增一个 file share， 看到 file share 吗？好，新增一个 file share。OK， 那你就可以指定说，那么哪一台 server 要拿来当这个 storage？ 我现在我好像没有新的 DPN， 有没有 ？OK， 好，的系列的 data 好了，那分类就是 common usage 好了。Finish， 好，然后跑一个 job， 好，那做完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左边的这个 file server 这边。哦，等一下，好，我刚说一个叫 DPN 的 share， 对不对？有吗？我最后用一个资料夹这样啊。那这个是我的 file， 但 file server 你要先加，我已经加过了，不好意思，我已经加过 file server 哈，就加那个 storage 这里，可以看一次哈。就你先加 storage device， 那以前并没有这个选项，现在有个 Windows based 的 file server， 对不对？那还有一个，这个也是新的啦，就支援 SMI 的这个规格的 storage， 那种混合式的 storage 的，哦，这边这个，所以你可以直接把某台 server 加成你的 storage server 这样。好，那我已经事先加了这个两台，一台叫 DC， 一台叫 HV， 然后上面就可以建很多个 share folder， 对吗？那接下来就是针对这些 folder 的 IO， 你可以设什么？设 QoS。OK， 好，那。在左边我有一个 quality QS 的 policy， 好，你看到画面就知道用途了，随便取一个名字。好，那这边应该看得很清楚吧，你可以自己填，就是 minima 跟 maxima 的 IOPS 多少这样，比如 minima 到5000到10000好了，这样可以吗？好，那你可以摆什么，摆 share 或者摆它的 disk 都可以，看你。好，那就下一步完成，但你可以指定 server 啦，或者是一个 global 的设定这样。好，所以他现在就多了这个东西，好 ，file share 跟他的 QoS， 再回来，好，这是这个。好，那另外呢，现在 VMM 也支援直接管理那个 send 的复写，所以如果你在 storage 上可以直接做 replay， 就是复写的话，它也可以直接这样做管理，然后整个云端的 ASR 这样。所以整个 ASR 的意思就是，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两座 data center，OK、okay、吗？然后你希望第一座 data center 的 VM 要做副本到第二座 data center 去做备援嘛，对吧？那两边资料不是要一样吗？要进场同步嘛。 OK， 那同步的方式一种透过网路，就是跑 HTTPS 这样嘛，有 Hyper-V 帮你送。第二种是如果说这些 VM 都是放在背后他们当地的 send 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就给 send 做抄写嘛，这样可以吗？好，那他现在就支援这件事情。 OK， 好，所以速度会比跑 HTTPS 快很多。好，刚刚看过 QoS。 然后还有连接副的权限设定啊，现在支援 SDN， 我们好像有一场讲 SDN 的软体定义网路的也支援哈。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就是新版2016的 server 上面支援的啊 ，container 啊 ，Nano 它也可以用。好，那它也支援这个 PowerShell 的这个 Direct 啊 ，PowerShell Direct 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想下一个 PowerShell 指令，但这个指令要送给谁跑 ？VM 里面的 Guest OS 跑。以前要怎么办？以前你要连进去那个 VM 嘛，所以要开哪个 port？PowerShell 那个 port 对不对？那个 port 我也忘了，反正就是个 port 对吧？那现在可以怎么干呢？可以透过 Hyper-V 干这个事情。你们应该也做过吧？后来不是可以从实体电脑把档案扣到虚拟机器里面吗？之类的哈，有点像那个机制的哈。就是 Hyper-V 呢，针对虚拟机有一个叫 VM Bus，OK，就虚拟的汇流牌哈。那这种 PowerShell Direct 呢，实际上是透过 VM Bus 送的。也就是说，你正在 Virtual Machine， 你把防火墙启动，不设任何例外都没关系。它是由 Hyper-V 偷偷送进去的，这样 OK 吗？好，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式下 PowerShell 直接去管这个虚拟机器的作业系统。好，那刚刚提过那个 Shielded VM 对不对？我把它架构跟大家讲一下啊。你看一下啊，好，下面那个蓝色的就是做 BitLocker 的虚拟机器，可以吗 ？OK， 那可是它是在两座不同的这个 Hyper-V server 上面，对不对？所以这个 VM 有可能搬来搬去嘛。所以为了让它可以都拿得到 key， 好，所以你做什么事呢？来，这里，好，我架一台机器，这台机器可以是虚拟机器，也可以是实体电脑，没关系，好。然后是 Windows Server 2016，好，然后呢装这个 host Garden Service 这个服务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吗？好，然后呢通常建议是这个机器要装在另外一个 AD 会比较好一点的哈，放在一起也没关系哈。如果装另外一个 AD 的话，你就要做一个 Trust， 看吧，左边 Trust 的右边这样。好，那右边这一台就是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2016 TP3 这样，这样可以吗？所以当你透过它去做 line migration 的指令的下达的时候呢，它会叫这边去做 line migrate 嘛。那 migrate 过来的时候，它需要那个 key 对不对？就会到左边来拿这样。OK， 这样就搞定了。OK， 这个好。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左下角画一张图，我把它贴在这边，是这个。好，这个东西呢是我待会会谈叫做 Azure Stack 了哈，跟这个没什么太大关系，就是底层如果你是 Server 2016 TP3 就。Preview 3，然后上面是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Preview 3，好，然后呢，你就可以有 Service Provider Foundation Preview 3。SPF 就是各位有加过 Azure Pack 的话就知道在哪里啊，在 Service Manager 光碟片嘛，好，可以装一个 SPF， 它是个 Web 服务啦，好，那你的 Azure Pack 那个 Portal 网站实际上是 Call SPF 的服务，然后去跟后面沟通的这样子。好，那这个有之后呢，上面现在新版的 Azure Pack 就可以到这个 7.1 了。好，那如果是这一套的话呢， User 从这边去存取 VM， 那也可以用到那个 Garden Host， 如果 VM 有加密的话也是一样可以做的。好，那以后这个会换掉变成叫 Azure Stack。 Okay， 好，那再来呢是这个Operation Manager，对对对，回音好像我都被变作书样文了。不然拿手麦给我好了。哎，这个比较小声，也太小声了吧。好，你还我好了。啊，我用这个好了，这个比较大声。你看，越传统的越好，对吧？好，没关系。好，再来是 Operations Manager 做监控的这一块哈。那其实新版哈，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如果你想看，我让你看，你实在是找不到任何的太大的改变了，看起来就有点虚，我觉得。Operations Manager， 好，其实一切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你知道意思吗？就是。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 management pack 多了也很多 management pack， 跟谁有关系的？跟天上有关系的，像 Azure 的 management pack 这样，都帮你弄进来这样。那其实这个东西在现在你也可以自己会啊，是吧？所以其实我后来发觉差不多 ，OK。所以我那时候把这些机器全部装完之后，我就后悔了。 我干嘛装这个呢？一堂课也没赚你多少钱的吗？好，因为他就多了一些这个Managing Pack 上去这样。好，那看到他的新功能啊。第一个呢，它有 Azure MP， 现在其实在2012 R2 也可以装。那它会帮你监控 Azure 上的 Cloud Service、Virtual Machine、Storage， 还有那个应用程式的 Log， 在这四块这样哈。Azure 的 MP， 那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在我的网站上也有投影片。OK， 好。那再来呢，它也支援 Office 365的 MP， 所以现在可以在 Scope 里面去监控365啊、Link 啊、SharePoint Online 这些东西。好，好，然后它也有 SQL MP， 全 MP 这本来就有了哈。好，那另外因为它支援新的 Windows Server 2016，所以它也可以监控 Server 2016，这不是废话吗？哈。好，来，那接下来是这个，它现在支援 LAMP，LAMP 是什么呢？哎，有用过 LAMP 的吗？举个手。哎，有吗？哈 ，LAMP 这四个单字就是四个产品的缩写嘛，Linux、Apache， 然后 M 是 MySQL、PHP， 这叫 LAMP。这是来干嘛的？就跑程式的、啊。OK， 好，所以现在其实VM 那个 Operation Manager 也可以监控 LAMP 那个平台上的应用程式了。OK， 它可以布 agent 去监控它，它现在支援这个东西这样，然后改善了一些效能啊这些东西。那有关 MP 的这个搜寻跟以前还是一样，其实没什么太大差别啊，应该说完全没差别。我跟你讲，譬如说 Management Pack 我们不是会去安装嘛，有没有？好，那过去一种是离线安装，一种是线上安装嘛，哈。那现在安装你就上去找，然后就可以搜寻啊这些，所以哪里有差别吗？没有，还是一样的。OK， 好，好，算了，哎、欸，然后就可以找到 MP， 就可以装起来，就这样子。好，上次我们装到，就也可以装。好，再回来。好，然后那它会有一些新的 dashboard 啦，然后这我就没办法让各位看哈。好，可以做记录分析啊这些等等。那这个东西呢，我还没有找到位置在哪里，但是。文件上是有说这件事情，因为现在不是有很多厂商会在 SCOM 上客制化东西吗？然后就卖给你们这样，对不对？或者你们是干这个事情的。好，那以前这个东西呢，就必须要额外装、额外部署、额外设定嘛。那现在可以在那个 Operations Manager 的 Console， 就那个 MMC 工具上面啊，直接可以去试用，有点像试集那个概念，好，去装 Third Party 扩充的元件上去，那就可以直接用，是这个。这是官方说要做的，但是我还没找到位置了，可能 TP 站还没看到这个，大家再找一下。那再来是 Service Manager， 好，那 Service Manager 是做 Workflow 的，你大概知道，里面就是流程，最重要就是流程啊。还有一件事情是做 CMDB 的，就主态设定的管理资料库的，叫 CMDB 的。好，好，那它的功能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其中最大改变是 Azure Stack 的 IT 市集，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嘛。IT 是可以做一个服务给大家来用，对吧？那要有一个 portal 网站，那可以选嘛？就好像我是软体厂商，做很多 APP 给你用嘛，所以你手机会有个市集可以买嘛？哎，差不多那样子。好，那将来会放在 Azure Stack 上面，就是现在的 Azure Pack 那种概念哈。所以你到 Azure Stack 上去呢，就有一个地方叫做 Azure Stack 的 IT 的 Market， 那上面就可以选说啊，我需要这个服务，我需要这个服务，比如我需要 VM 建立服务，我需要什么服务这样 ，OK， 那你就可以租用。OK， 好，所以它会多一个这个东西。好，好，那再来呢是这个 Orchestrator 跟 SMA。好，这个呢，你如果想看，给你看，这还真的是完全一样。所以今天只是 demo， 它是一样的，这样，好吧？好，你看这个 designer 就好了，就是这个是那个 designer， runbook designer 啊。好，几乎是完全。有哪里不一样吗？就完全一样啊。OK， 好，有啦，就是右边这些多了一些新的东西，一两个而已。好，然后它还是可以装什么？装 IP， 就 Integration Pack。OK， 所以也没有多什么新的 IP， 就是接 VM 这个还是一样的，所以没有太大差别。好，这里其实讲真的是没有太大差别的，它只有改善了一些东西，像什么像那个 Scalability， 就是以前那个 Runbook 在 Run 啊，你要有个 Runbook Server， 对不对？就是 Orchestrator 有个 Runbook Service 嘛，好，那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以前我在上课有讲过这个，你可以限制每一个 Runbook Service 上最多同时跑几个 job， 对吧？那时候各位有没有怀疑说为什么要限制呢？就怕它超时了嘛。OK， 所以它是会有一个规模上的问题。那现在它增加这个什么这个 scalability 的，所以会同样的一个 Runbook Service 可以同时跑的 job 数就变多了，这样子。好，它改善了这件事情，这样子。好。 好，好，然后另外呢，它支援这个 DSC，DSC 蛮好用的。这其实前一阵就有了，很久以前就有了，就是 PowerShell 有一个东西叫 DSC 啊，DSC 叫怎么讲？我这样讲好了，假设呢你要写程式去快速部署一台应用程式伺服器，就有 IIS 啊，有 ASP 啊，那这个你要怎么做？以前就是很白痴，就是用远端连嘛，抛秀连，然后开始加角色啊，设什么啊，这样对吧？那这一台就起来了。那如果你要做四台呢，就很麻烦，知道哈？那也不过就是为了装个角色，改个什么设定而已啊。所以呢，抛秀 DSC 的概念就是把它写成有点像设定档的概念，有点像设定档的概念。那上面就讲说我要什么角色列一列这样，而不是抛秀的指令哦，知道吗？不什么 new 什么啊 stop 的，不是，就是一些设定的概念这样。然后把它 deploy 部署到指定的机器，这样，好，这叫 DSC， 所以在大量部署这个环境就很方便啊。那现在呢 ，SMA 上可以直接去使用这个 DSC， 因为 PowerShell 支援的嘛 ，SMA 用 PowerShell 就可以。好，好了，那这个是比较完整的图，你可以看，就是这是所有天上地下跑自动化会用到的东西哈。第一个左下角叫 Orchestrator， 好。那 Orchestrator 里面呢，就是用 SCO， 就是先生的 Orchestrator 了哈，写的 Runbook， 还有一个是 SMA， 好 ，SMA 就是 AzurePeg 那个 SMA， 好，那差别在于左边这个是视觉化工具设计的，右边 SMA 是 PowerShell 写出来的这样，好，那还有它的那个 engine 不一样，就是 Orchestrator 写的 Runbook 是由 Runbook 服务 run 的，好，那 SMA 写的 PowerShell 的 Runbook 是由谁 run 的？由那个 PowerShell 的这个 engine run 的 ，Overflow engine run 的，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执行环境就对了。好，所以将来在这个不对，更正，天上是用什么？用那个这个叫做 automation， 就云端的那个 automation 哈，指的是这个云端，好，这是我们早上看过这个，稍微看一下就好了。好，那很快看一下那个 automation 在哪里就好了。都关掉。好，就这个叫自动化。这个其实就是类似地上的 SMA 是一样的东西了，我觉得是一样的东西。进去，好，再进去。那这里呢就可以去新增或编写 runbook。好，这是所有的 runbook， 你可以看得到，两个吗？好，那我们早上有看过可以做视觉化的编辑嘛，对不对？所以有点像那个 Orchestrator 那个 Designer 差不多哈，就你可以在上面去拉那个流程，第一站是什么，第二站是什么去拉，这样子可以做这件事情。好，好，再回来。好，所以天堂是由这个来做，这样。好，那所以现在遇到一个麻烦是，你天上写好的程式啊，可不可以拿到下面来 run？ 不可以，它格式是不一样的。你地上写好可不可以拿到天上去 run 也不可以，这是 超麻烦的事情。那以后会解决，会透过 Azure Stack 解决这件事情。我待会最后给你看 Azure Stack， 所以到时候就会混在一起了。这个才对嘛？你写了一套很复杂的 script 做地端的一些东西的部署啊，都写好了，自动化的哈。那有天公司说要到云端去，那程式要重写不吐血嘛 ？OK， 好，所以以后会弄成一个，弄成一个好。所以自动化大概包含几个，我们快挑几个重点。第一个是 DSC 哈，那第二个呢，现在直接支援 Linux 了，就说你的 DSC 就刚刚部署环境那个哈，可以直接在 Linux 上做部署环境，装 Apache 装什么这个就 OK 好。然后呢，我看一下四句话，大概是这样 ，OK。其他我刚刚都提过了哈。好，那很快再谈一下 DSC， 如果你没用过它的话哈，就是好问一下，你有用过 WMI 的举个手。哇，那么少哇！情况下，那个2000时代就有这个了 ，NT 也可以装。就是 Windows， 如果你要管理它的时候，它有一个东西叫 WMI， 啊，叫 Window Management Instrumentation，Window 管理的一个指令吧，应该这样讲哈。WMI 它是一个服务啦。好，然后呢，我举个例子好了，譬如说你打开电脑的管理那个 MMC 工具 ，OK 吗？然后你要做磁碟切割，切 partition， 啊。那它怎么做呢？它实际上就是你的 MMC 工具去呼叫 WMI， 它这个界面。好，那 WMI 下面会有很多的 WMI provider，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磁碟的管理，对不对？就会有磁碟管理的 provider， 就是 DLL 程式了，好，会挂起来。OK， 那程式就可以 run 了嘛，对不对？ 所以交给这个程式去做它应该做的事情，比如切 partition 这样，这样可以吗？或者你各位不是下 IP config 看 IP 吗？ IP config 不是要抓 IP 怎么抓？也是呼叫 WMI， 当然要把那个 provider 网络卡的 provider 弄进来，有没有？去 run 里面的程式，去读 IP 位置或读网络卡位置，然后捞给你看嘛？这样理解了哈？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做这个主态设定的时候，在 WMI 平台上有一个东西叫 MOF， 好 ，MOF 是一堆 XML 档的这个定义就对了。OK， 好，那透过 MOF 呢，我们可以把 MOF 文件交给 WMI， 说，哎，你麻烦按照这个文件的定义。给我做什么事情，这样他就帮你设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情。 OK， 这样理解了哈，这叫 MOF。 好，所以我刚刚是提过 PowerShell DSC 的用途在哪里，我在部署环境的时候可以用类似设定档的概念叫做部署嘛，所以最后你的 PowerShell 这个设定的东西得要转成 MOF 嘛，那 Windows 的 WMI 才看得懂 啊对，所以关键在 MOF 这个东西。好好好了，那假设 MOF 就丢到这个 client 端或 server 端就去套上去就可以了，所以 WMI 会去套这个东西。那 Linux 上没有 WMI 对不对？ WMI 是微软的嘛， Linux 没有。那 Linux 上有什么？有 OMI， Linux 上有个东西叫 OMI， 它也可以吃这个 MOF 的格式，所以它也可以套。好，那接下来左边就是用 PowerShell 去写什么？写那个 DSC 的这个定义。 OK， 好，你可以从第一版、第二版、第几版都可以了。 好，那我给你看一下那个这个，它长得就像这样子，我把它放大一点，你回去可以玩玩看。这个将来你在云端上写那个 script， 刚刚不是 automation 吗？你要去部署 VM， 然后是 RS 干嘛？这个就很方便。好，比如像这个例子，就是我只要布了这个 DSC 之后呢，将来套用它的节点就机器了哈，它呢就会装一个这个 web server 的角色，就是 RS 的角色，好，然后会装一个 ASP 的什么 feature 这样子，看得懂吗？就定一个结构这样而已。OK， 所以算蛮单纯的。OK， 好，然后它最后就会 compile 成刚刚我讲的 MOF， 就中间那个 MOF， 然后部署到右边去这样。然后它的套用方式有两种 ，push 跟 pull。push 就是我把这个 MOF 档直接扔过去套用这样。那 pull 就是我有 MOF 档在放那个地方，你的这个套用的对象自己过来拉过来，自己拿回来套用，就两种不同的部署方式。所以将来你在云端上，其实包含地端上，你做这个环境设定的时候呢，应该会大量使用 DSC。OK， 好，好，好，再来是备份保护。他说我还有十分钟，对不对 ？OK， 好。哎，没有什么新功能可以讲这么久呢，所以还是有蛮多新功能，对吧？好，再来是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做备份的这个哈。那备份这个东西呢，是反正它内建就已经把那个云端的资源放进去了哈，但是。我不确定待会会不会当掉，但是我试过10次有9次会当掉，但是如果当掉你就想象了，好吧？好，这个是那个 DPM 的 console， 好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好，那我切到 Management， 好，看这里，这不是 online 吗？就你备份的目的地可以备份到 disk 上面那个 disk 的本机的磁碟，或者备份到云端的那个保存库嘛？啊，好，那以前你要有这个功能，得要干嘛？得要装 agent 干嘛干嘛？好，现在就内建就有。好，当你选 online， 好，其实你直接可以选上面这里有一个这个，就管理 agent 的订阅，可以吗？啊，把它接上去就好。然后阿弥陀佛，按一下看会怎样？靠北错在啊。是的啊 ，OK 啊。好了 ，preview 就这样吧。那这个东西其实你在一二也可以用了，但你要先装个 agent， 然后再去注册那个订阅，就可以看得到天上那个 storage， 好，就可以弄它。好，那另外呢，现在 DPM 也直接支援那个 Azure 的 Express Route 了。好 ，Azure Express Route 就是你地上的东西要备份到 Azure， 一般都是 VPN 上去，或直接公开的 HTTP、YTTPS 上去嘛，哈。那有一个比较好更快的方式，就是如果你的 ISP 资源直接由 ISP 去接微软的机房的话，就类似专线那个概念，你可以去租这个叫做 Express Route， 它的速度会更快，它现在可以支援这个事情。 好，那也支援 Narrow Server 这些。好，那最后很快我谈一下 Azure Stack。 好，那如果各位想知道详细，讲真的也不详细，就下一节会有许志学老师会讲那个 Hyper-V 跟 Azure Stack， 好，你可以去看，他讲的应该也不会我多了。为什么呢？待会就知道。这是 Azure Pack， Microsoft Azure 上会有很多基础结构，还有很多的服务嘛，对不对？那 Azure Stack 想干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是用 Azure Pack， 对吧？ Azure Pack 就是底层是 Windows Server 加 System Center， 上面有一堆网站的程式叫 Azure Pack 嘛。好，可是你有没有发觉 Azure Pack 跟 Azure 还是差很多吧？它有的我们都没有啊，对吧？是这样。好，所以呢，现在做就是可不可以把 Azure 上的东西全部抓回来本地端这样？那就一样了，对不对？ OK， 就一样了，当然没那么快了。好，好，那这个东西就叫 Azure Stack。OK 吗？就是你这个整个是跟 Azure 一样的什么堆叠的这个结构这样子。好，那底层是 Windows Server System Center， 都当然是2016了，还有用到 Azure 的一些技术这样子。OK， 那最后要做这件事情，我刚讲半天不是讲 Automation 那个东西吗？只要这个东西有的话呢，我在上面写的那些 Automation 的程式，这里就可以 run。而更好的地方是哪里哈？以前不能 run 最大问题是，我在 local 端如果要建 VM， 你怎么建 VM？ 用 PowerShell， 就呼叫 Hyper-V 的 PowerShell 或者是 VMM 的 PowerShell 嘛。啊，到天上呢，要呼叫 Azure 的 PowerShell 的指令嘛。那天生就不一样的指令，吐血。好，那以后就一样，你懂吗？就建 VM 就是一样的指令，啊，你就可以搬来搬去，这才对。好，这就是大家可以期待啊。那为什么不能讲太多呢？因为现在没有东西可以试，好，所以大家只能干瞪眼，好吧？假装有。现在就是没有东西可以试。好，好，那最后呢，花两分钟提一下这个，就是我早上讲了哈 ，System Center 有了之后呢，最后就要扩展到云端上面。OK， 所以微软做了一个东西叫 OMS， 叫 Operations Management Suite 或者 Suite， 其实就是云端的 SCOM， 云端 SCOM 做监控用的这样。那 System Center 的 SCOM 可以跟它对接在一起，还有 VMM 也可以对接在一起这样子。好，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天上这朵云可以帮你监控天上的东西，也可以监控地下的东西，或者把你地下实控监控的东西，把它捞到天上去做什么？做分析。好，这是 OMS 要做的事情，这样子哈。好，好，那 OMS 可以监控的对象包含了那个本地端的所有东西 ，OK， 原本System Center可以监控的哈，还有呢，天上 Azure 上的东西 ，Storage 啊 ，VM 这个都可以，应用程式 ，Website 都可以，还有 Amazon 的这个 Web Service 上的 VM 这个都可以。好，所以它监控对象是这样。然后呢，我们看一下那个画面啊。但这是上一节早上讲，我就不再多谈。就是这就是 OMS 啦。好，你如果早上没上过课，就是很漂亮的一个画面这样。OK， 然后可以做各种不同监控，好像 AD 啊、Security 啊、Update 啊，或者是这个什么防毒的等等的这个监控这样子啊。那这些东西呢都是自动生出来的，你都不用做任何事情，你只要负责部署 agent 就好了，这样子。所以它的使用的简单性会比 SCOM 简单很多，简单非常非常多，因为你连 management pack 都不用做什么设定了，好，它只要装进来就可以了，这样子。OK， 好，而且它资源可以直接做搜寻，啊 ，log 的搜寻啊，分析这样还蛮好用的。好，好，我们再回来。OK， 好，最后呢做个结论哈。我已经不用再吹了，OK， 已经到结论这样。好，所以你会发觉，就是讲半天 System Center 2016新功能，就是天上的功能，应该这样讲。地上本身没有太多新的东西在里面，讲真的，除了 Windows Server 的东西之外，好，所以它已经可以连，已经就是故意要把它连起来，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它是一个趋势，就是这样子。好，所以呢，回到我们那个 Shell， 就是。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还看不太出来了，我觉得啦，但是我觉得一开始对大家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坏事，你要做的东西变多了，多很多很多，都非常之多。好，那你还是找时间把 System Center 的每一个都玩过一遍吧，好不好？然后来迎接这个天上来的东西这样子。好，那希望大家可以找到你们的这个 Ring 这样子。 OK， anyway， 好，那最后打个广告哈，就是这是 MVP 的活动，好，那各位有兴趣参加的话，就是在楼上，好，然后在哪边呢？二楼哪一边？反正某一边，右边的角落走到底，你就看到这个 MVP 社群之星的活动哈。那你可以去参加，它就是看看影片啊，然后回答个问题啊，就可以拿到 Surface Pro 3 Xbox One 这样哈。OK， 所以希望大家赶快去参加，好，越早参加就越有机会嘛，这样子好。好，那今天的这个问卷是电子化的，今年问卷回收率很低，所以呢，大家就尽可能填一下问卷，好吧？好。